好，我们接着，刚才说有查出那个182页五蕴本性不生者，譬如木有是神，台湾省的省，这样，
发音一样。
这个眼睛神等于是演绎啊，演绎，我意会念这个倒是很少念，就生木。又对对多看了一些。好，那我们要知道，谢谢谢谢，因为我在念过去，我们要特别留意才知道说我不会念。我们看183页最后，这个本来是一个科判的表，不过因为这里有习文呢，我们特别再讲一下。我们现在等于是破除邪执大约而已，重点式的谈出来。现在就是谈说，下一步就要谈分别修行正道相，修行正道的外相具足的怎么样的风貌。若知生灭即是真如，则生活平等，无修不修。若知真如具体生灭，则迷悟天渊，正须于无修不修之中自然寻求。所以说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若知生灭即是真如，则生活平等，无修不修，没有那个修不修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当体就是。那如果你知道真如具体就认为生灭，因为无明，则迷悟天渊啊，还是有差别的。所以正是要在无修不修之中啊，自然熏修。所以懂这个道理应该什么？懂得空的道理的人应该尊重因果。因此修行人如果他是正知见的人，会有哪些作用？第一个，他的行不一定马上做得到，可是他的观念会很清楚，他不会去扭曲他的观念，他可能是做不来，不过他的知见如果确定，这时候他的观念会什么？他知道因果，他深信因果，因为他知道如是因如是缘，有如是因缘生，就有如是三系有六出跟着来，业系苦相一定等在后面，是不是？前面是烦恼，倒数第二个是业相，前面是祸业苦，是连在一块，所以他深知这种因果业报，所以越了解这种一切缘起的人，他会尊重一切的可能性，包括这样的因缘具足，必然会怎么样？因缘具足必然会有这样果报生出。是不是？而此熏修啊，即是无修，虽熏修无修，为什么？这里面为什么我要特别点呢？因为这个本来都是那个科判文我不谈，可是这里因为他谈的很多，那谈的很多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他这里啊，此熏修即是无修。这里面如果你注意掌握，就是说，你就算在修，始终不离开这个观念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精进。什么叫精进？四项精进，如果观念有暂时远离这些观念，就不叫精进，是不是？就像你一直到最后，一直用心执着你所修，而背离这个法理，我不认为你叫精进。你该睡觉的时候睡，睡得如此清清楚楚，我认为你精进，对不对？你在所做一切事情，经常这个正念分明，该工作工作，该休息休息，很清楚，我认为你叫精进。否则你硬起两边，当然在我们的修行当中，有时候要对峙，有时候要起不得，要对峙啊。可是如果你除了对峙之外，另起一个很强烈的计较分别， 我不认为你越计较 越分别越是懈怠。所以我经常举过一个例子啊，那个我在当兵的时候啊，其实因为我对这个观念的观察是其实有大概很早就有缘了，因为出家前就我去当兵，其实已经开始有接触一师父的引导，有这么一些观念。那虽然那时候不是很确定，不过有一点一点，我大概是一个因缘，有一点一点在修。那时候我虽然在当兵啊，在金门当兵，一直很想进修，所以在找地方。啊，其实军人本来就是最在一块，可是因为金门碉堡很多，我找看没有人住的碉堡，因为我想打坐，啊，就是一直找，很苦恼，因为我是一个士官，军官比较能有一个个人的房间，那士官没那个资格，比较不容易。我就找，又想用功又找不到，所以很苦恼。那有一次在一个坡度上，我在因为觉得就是一直是跟大家生活在一块不大容易打坐，大家进进出出动作，那所以说很苦恼。那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，突然体会到修要等何时，我竟然是未修苦恼，未修比别人还苦恼。所以说其实要会用功的话，你也可以继续找更理想的环境，可是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做这种观想就休息，这时候心才安定下来。我说那时候一直找不到，后来找到一个，就是我们的金界库旁边有一个小房间，那以前一个士官长自杀在那边，不是，是金界寺那边吊在那里了。啊，他是刚好隔壁一间小山坡一个小间，很小一间，很小一间，那个大概我大概我们的两张桌子就变成，那很小，哎，没什么其他空间的，就是很窄，哎，那我就找到那里，因为没人敢去，所以我去，因为旁边那一间就吊死在那里，所以。很少，我不找到我很高兴。啊，它只有小小一个水泥洞这样啊，那痛，空气有时候不太好。那我就去那个金门，不是有高粱酒？那高粱酒竟然是用观世音菩萨像装的，就是把高粱酒的酒瓶做成观世音菩萨像。我刚好那个拿回来，啊，拿回来。刚好有那个酒瓶，我要弄一弄，里面装灯，一点，哇！现在我姑妈还在用那一尊，我其实我从进门就在用那一尊，所以有空就可以打坐。不过那一次就是给我一个，所以这个印象我到现在都还很深刻，因为曾经就是认为，因为好像在找寻一个修行地，也不知道当下就是，反正因为心安了，就是完了如你的愿。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找，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当士官嘛，我要带人家上哨站卫兵啊。我那时候已经，我有时候也要站了，因为那个兵不是很够，有时候士官也要下去站。我站的时候就随顺空关，其实那时候还不少，不过也我就关了，做梦中佛事，所以站得很愉快。长官来，敬礼。自己那时候心起另外一个想法，然后带卫兵走的时候，我自己想啊，如自己走在云端这样哈，是走非走啊，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就是带着他们上哨退下来啊，其实我在走的时候，我自己在起正观，你看我那时候还没出家，很有意思，就在练。不过真正比较成熟是后头出家以后，比较成熟。那个不过之前就有这因缘，就尝试把一些观念拿来在动作当中观察的。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会啊。你看，而此熏修即是无修，必须要你在修的时候不能背离它，或者不叫修了嘛。对，非以不修为无修。这个无修是这个执着执取的那种执取 心啊，不应该是这样修，是应该要修而无修。好，以不修即是逆修，非同修即无修之顺修也。你看啊，以不修即是逆修，不修正是相反的，不同于修即无修的顺修，我们应该要顺修。好，这个所以这很重要啊，这个等于是一个重要根源。如果离此这样的观念在修的，其实任你啊磨砖成镜啊，磨砖不会成镜的，因为根本都不相应。然立根者，闻此一心二门啊妙义啊，自能不生退屈，不怀上慢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何劳更为分别？啊，这个如果上根人一修，他马上知道一切处，所以修不修对他来讲，他不用在这里宽转。对我们经常在犹豫不决、法义不深刻的人啊，才一直在劝说你要如何修啊。我知道他不生退屈，他就在日常吃饭睡觉的时候，他也不疑惑。就像我们啊，因为对法不敢信任，然后就说以为吃饭睡觉这是懈怠相，好，就取一个精进相，不敢信任，说当体就是修。好，另外一种人就是说曲解的佛法，以为吃饭睡觉就是修，结果造业还不知道，他不会怀上慢，因为一切法平等，连自我都泯除自我的执取，谁慢呢、啊？谁能慢呢、啊？无一法可得，谁慢呢、啊？啊，今为中下根，未能随文入正，啊，歇即菩提，故为贤士从因治果，正修行路也。好，这个所以说，就现实这样的一个未能修行的人啊，掌握不到道理的人，就为他在开显这样的道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分别修行正道相者，为一切如来得道正因啊，一切菩萨发心修习，令现前故，令现前故。略说发心有三种相，先谈发心。好，发心一个是信成就发心，二解行方心，三是正发心。开始真正能谈到发心的，再过来在发心行的时候的心，发心成信成就发心，然后开始行解行，然后再正。好，一切如来得到的正因啊，一切菩萨应该发心修行，所以他应该发心什么？学什么？学得成佛的因。所有得成佛的因，能让你成佛的因，都应该发心修行。所以我们的发心发什么心？发成佛心，发成佛，然后发什么？发要修学诸法成佛。一个目标是成佛，然后还要再发什么？修一切成佛心。那发心的时候，令现前故，令这些啊条件资粮能成就啊，一切如来得道正因啊，即所谓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也。正因即果自，因正则果自正，故须发心修习，令其现前。这个如来如何成就这个果啊，这个因啊，我们必须要掌握住。十方如来依的是什么因？根本路，它不是杂路啊，它是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啊，妙庄严路啊，是这样的因，是怎么样的因？我们要修学。这时候有讲出有三种发音，发心因相啊。不必详辨果相，以如来果相前于显示大圣体相用中啊，已经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是因相如何发心，因为果相前面讲了、啊、我们前面讲的都是果、啊、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道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发心修行、啊、应该怎么样个发心法，怎么个修行法，那果前已说，现在的发心往这边去成就。性成就发心者，依何位修何行，得性成就，堪能发心。那我们现在啊，你要发心，发什么心？这里的讲这个真实修大圣行的发心，是在什么因缘才能发心呢？不是我们简单可以发心。简单讲是初住，这初发心住，就是实性圆满。这才可以讲真正什么开始谈真的发心，其他的发心、啊、都还不太杂太杂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发心跟我们讲说，哎呀大家发心把菜吃光，这种发心大概不用到十成就啊，这凡夫都可以啊，只要饿了就发心吃光了、哎大家发心把这个吃完啊，这种发心容易修啊，这个大概不用读这个经就可以发心了。好，性成就依什么何谓修行得性成就堪能发心？我们看，当知是人依不定居。我们前面讲那个有心安乐道，不是有讲不定居那种分别吗？啊，不定居。对，那时候在谈的时候也是依初住实解。才开始叫正定居，那实性位还不定居 啊，所以因为他是外凡的、啊以法熏习善根立故。注意哦，实性的是修这个、啊、那我们呢、我们现在是十一线后头还是已经进来了，就看每个人自己的体会。以法熏习善根立故、啊、身心因果，身心业果，行持善道，厌生死苦，求无上觉，至少这样的心要有，这样条件要有。直欲诸佛及诸菩萨成事供养修行诸行，今十千劫，哎，信乃成就，实信。那当然，我们是经过几劫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办法论，可是我们从哪里来论？从你的心。因为时间节几节几节那个很难论时间的定向，可是简单来讲时间节就是、啊、时间节有时性嘛。我们时间在某一类众生大家共同的范围里面有一个相对的意义，可是时间其实没有绝对意义。那我们现在讲说十千劫代表是什么？十性里面每一个性位，我那时候在看这个时候，其实有机会很想把那个菩萨果位有机会讲一下。我们不一定要谈到很细，可是我们至少应该谈之前的菩萨在修什么行。因为我们现在果位经常是在那来理论讨论讨论，我们不是要认识说，你要知道我们小学一年级读什么。二年级要读什么，三年级读什么，我们就当作一个实际修行的步骤要来修学。那我们到底 到什么阶位我们不知道，是根本就是连上个位都没有，可是显然我们有开始在学。怎么去判断你在什么位置，就看你深不深信因果。而这个深信因果是表象的深信因果，和我们讲的从缘起道理，这个道理越来越深刻。我们讲了知道与因果的缘起的真实道理，这才会深信。否则的话你的因果你会怀疑啊，那这么好人怎么会有不好的报应，那坏人怎么会这样，你就会到最后只要不碰到恶缘，碰到恶缘你就会怀疑。可是如果你了解缘起的话，你对这个深信因果你就能深信，即便是恶人有好报也知道是因缘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啊，我修到这样，为什么我这样？为什么我这样？一直为什么？不敢接受，甚至也不知道这个因缘其实还有很广，恶因缘岂是真恶因缘？有时候还是善因缘呢、啊。 所以不能深信因果。如果你能慢慢到这深信因果，实善行实善道，就是说你在实善道里面有一种什么，我们如果还在勉强行之，你就知道你的果位不知道什么果位，你的阶位很低了。如果你不但是什么很好要修，欢喜修，自然修实善，我们现在谈的阶位，我只是就我能体会的谈，那恐怕都还不是真的啊。不过就是说，至少你要这样，才叫成熟啊，才叫成熟。就十三道不是一个勉强的，是一个已经纯熟的，一个纯熟的十三。就像这个人生下来啊，想贪都不太会贪，那都就维系即维系，就是不，当然他有没有贪还是有，可是不像我们一般人这样还在世间的价值里面那么出众的在那里转，所以那个心性贪嗔痴都不是很多很重，起偶起不会生根深蒂固啊。他那种厌生思苦啊，我们讲的厌生思苦就好像讲我们讲劣论那种，那种身心很强，那种生死对无常的感觉，从感性上都有一种没有暂时住的这种心啊，觉得不可依靠的心，很强的厌生思苦，求无上觉，这种道心很强。就以我们现在只能就文字上稍微解释的，那当然，因为我们要怎样去测我们到底是在什么修行，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成不成熟。假如你连这个都还在疑惑，经常是还在挣扎犹疑不决，那表示你这个还不稳健啊。这样的心都不稳健，要讲发这种跟真如相应的心呢、啊，追求真如相应真如的修行的这种发心更难，连世间的你都摆脱不了。那你因为你看真如一切法不起妄想分别，这种认知如果你连世间这些东西都还割舍不下，你怎么去修得来？那当然这是更是一番的挣扎。然后你能欢喜成事供养啊，修诸行啊，这个当然这个阶位里面呢，偏向四相修比较多，四修的比较多。今十劫信乃成就，从事以后或以诸佛菩萨教力，或以大悲，或因正法将欲坏灭，以复法故而能发心，即发心以入正定去。这个入出发心住进十劫，这叫正定去。你看他慢慢成熟，这种实信位的慢慢上来上来，到最后怎么样，依悲心依佛陀的教化，会产生怎么样，正法将义坏灭，升起强固的护念心，护念法心，护外法护内法。我讲的护外法护内法两个都护哦，不要拼命往外护啊，不护内哦，那个不算护法。所以我很早以前就讲过一个什么叫护法，真护法就是令自己以德之法能常怎么样精进修行，让它实现，这叫护法。依这个内法能护，外法才能护，内法不护，护外法只是三宝，甚至也不清净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，这是菩萨的声闻的，不一定有这样的那么强的心。菩萨的话会感觉到这种法是衰败的那种忧心、啊、会想精进修持、啊、点亮一盏光明、啊、把这个光明延传出去，会有这种强而有力的这种心。假如我们缺少这一份心，也表示我们的对，你看我们讲信啊，因为我信得过他好，所以我才保护他。如果我没有想要保护他，可见你对他的还是不完全确信他的价值。我为什么想要拥护他？里里外外我也知道众生的一切因缘，我也知道法的因缘，所以为了护众生护法，所以会想激进的修行。所以说这发心什么，发心要成佛，发心要修道，所以他的发心修行因缘是依照这个菩萨心来的，为护众生，为护法而来，即发心入正定居，这个他 啊，就啊不在这里摇摆不定，因为这种心坚固，正定局，毕竟不对，助火种心，胜因相应。啊，这个成佛的因缘呢、啊，从这里确定，种植下来，以解脱因缘的因相应。我们来看主旨，依不定句者，名其所依位啊，啊，所依位也，深信业果乃至修行诸行，名其修行。第一个不定句是他刚开始因缘，从这个实性这边开始修，深信因果是什么？乃至修种种行，这是他首先，因为他不是问依何位修何行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依这样的位修这样的行。经十劫以下，名其德性成就。依何位修何行，德性成就是因经十劫到时候才性成就。好，堪能发心，好，这才能名其德性成就，堪能发心也。即发心以下，名发心之利益啊，就发心体啊，入正定体，就是后头这一文里面就讲他的功德，他能怎么入？只要发心的就入正定体。言不定句者，统论众生有三种类：一邪定句，知道为众出世善根，不信出世正法，这种邪定句。这个这一类人呢、啊，要听闻法的因缘很少。大概就是有人在说法，他也没因缘性。那这种连等于是一种好像一种对反的这种心、这种根性的人啊，因缘缺啊，很难有机会碰到。碰到他不容易接受，不是就是很难接受，没那个基础。二正定句未发心以上，永不退转的，不会退转的啊。三不定句未以众出世善根，信出世法。好，然于三圣法中未有决定去向也。那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不大一定出世善根种，那这种邪定句啊，只会有一个很殊胜因缘，三知识种种勉勉强强种，那很容易不定就不安啊，这种善法种下去也不容易长久。那这有三类人。若小教中正须陀丸便入便好名入正定句，出果才入正定句。今大教大圣教中啊，不取此意，以法熏习善根利者啊，以法熏习善根利者，他就一佛法这里面即有本有熏心二种内因体熏啊，即差别平等二种外缘用熏。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平等缘啊，好，差别缘啊，那个还有真如本有熏心啊，就是说从后天的熏心或者长远劫以种的无漏种子为内在的条件，加上外在个别因缘人乃至诸佛菩萨平等施设的这个教化因缘，内外两种因缘，法叫法熏。有这样的熏习因缘，这种清净业用啊，产生作用，生信业果者，就是种名善根所依也。好，因为生信业果，业果是一切修行的根源，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，修佛法不外因果，所以我们要讲说善恶因恶果，善因善果，圣因圣果，所以都不离开因果。行持善道者，世间善根利也，对不对？好，再过来，厌生死苦者，出世善根利也。求无上菩提、无上觉者，出世上上善根利也。所以怎么样？他具足怎么样？已经开始种熏习怎么样？世间善法，出世间上上法。所以菩萨法是出世间的，可是他是出世间上上法，并不是光只是出世间。出世间就声闻说的，所以依以内外熏，好，然后产生的生性因果， 好，然后实行十善道，厌生死，求无上觉。此三善根前不具后，后必具前，就是说假如你能发无上觉者，应真实的发心发求菩提，会包含前头。这不是略论里面讲的，我们共中共下士共中士，对不对？共上士道不会离，他不发心不扭曲，依以菩提心，可是他所修行会共下士道共中士道，是吧？所以变成上含着下，下不必然含着上，是不是？必须具三善根，方得性成就也。这是善根，这是性要有这种成就。所以我们在讲性啊，你要讲说啊有没有性根？性根从哪里来？所以有的人比较微细，有人粗浅，他就对世间善恶业报。那有的人还了解这个性啊，生性解脱功德。有的人不但生性解脱功德，还生性成佛功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根性。那当然这不是嘴巴谈的，这个性要厚实的内涵。因为唯有他理解的更清楚，加上其他功德的配合，所以他的信心你会觉得他很坚固，不轻易动摇。就像我们有时候起善心，有时候只要恶意念来，我们有时候会起恶心。为什么？表示我们的善心有没有？但不牢固，容易破坏。
是。
那如果一个人他道理很懂，观念很清楚，久修行，那个动摇力越来越少，一下就回转，一下就回转。因为呢，这边的性已经很温坚固，所以动摇不了他根本，那性根成就。有三善根以为圣因，又持诸佛菩萨以为圣缘，成事供养，修行诸行，因缘具足，方是大圣初心所修行也。其实他是怎样？是经过这样啊，才成就了。初发心住的话，当然也还是会修的了。可是要真正发心，这是前因啊。前因就是大圣初发心，要这样开始修学，到最后那个发心住才能，接着我们讲的信心成就，就得信成就，是修这样才信成就的。所以信绝对不是怎么样，从这里讲，信绝对不是一种感性的想法而已，信是修来的，从这里知道了吧？信是修来的，信是修来的，不是只是一个感性上的认知，因为这种感性的认知啊，不是真实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挫折以后，才能真正的更深刻的体会世间无常？我们只是天天在诵无常经，有没有作用？有，打个底，结个缘。可是必须要从实际的修行以后啊，这种无常的相信无常才会起来。是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，为什么在环境里面有时候要恶因缘，不然你就没办法生了、啊。没有恶因缘，这个长不来啊。你要厌生死苦，你没有生死苦，你怎么会厌？所以你看到、啊、在成就你这个过程当中，是不是需要有时候必须要有顺逆因缘来成就你？有必须活菩萨的正面引导，必须有生活上的障碍来成就你，或者你怎么信？你怎么厌生死？你那么爱生死的，怎么厌生死？那只有你让你知道生死苦，才会厌生死。今时千劫者，一名从初信心、二念心、三清净心、四慧心、五定心、六不退心、七护法心、哦、到后头不是也有跑出护法心、八回向心、九戒心、十愿心，具足修行十心成就。所以你要观察，假如有机会我们来谈这个十心的内涵、啊、把这个内涵讲清楚，来作为我们现在在修行进入初住的应该条件。我们不要把 菩萨的果位一直在悬在那里，当作研究之用、认知之用。我们就应该要开始，你要不要注册？好，小幼稚园不管了，反正我一定要注册。我要知道实性位里面在修什么，那我要一一记住。总是你的目标很清楚，所以讲菩萨果位不是一种道理、一种名相而已啊，它是你的目标，它是你的修行目标，而是真的目标。所以我很少听到人把实性位讲清楚，那我以前也都没讲。不过我最近这样看了，我很想把这个实性位，尤其我们现在的这外环嘛，我们把实性位弄清楚。实性位当中这种十种德是怎么修？那如果过去已经修，今生修会更快。所以我们绝对不是没修过了，我觉得没修过一定不会在这里做了，真的。那修几节可能没节了，几年这样，或几天，或者几秒，不过一定有，几秒不会来这里的，一定是一段时间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我们的修行目标确定。好，这里虽然是从实性完成开始谈，可是我们必须要先准备实性。所以我才觉得有机会把这个实性的具体内涵讲清楚，以作为我们现在，我们是小学啊，我们应该如何一步一步完成一个阶段，这一些阶段先完成哪些训练，下一个阶段要进入哪一个阶段。哎，那如果要成就初发心处，我应该要哪些心，我觉得我哪里不足。那你看你哪里不足，你就为止啊，那这也不足，那也不足，那也不足，这他都没有啊。我说你看，已经是第十一性了，实性之外的外外环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真正的内容啊。具足修行实心成就，故云十千劫也。啊，数此从前所修诸行以为其因，护戒啊，就是把前面所修的为因。那护戒的诸佛菩萨的教力为缘，或戒大悲悯众生苦为缘，悯众生苦为缘，这种悲心为缘，或以护持正法久住为缘，乃能三心缘法。这个三心缘法后头有讲啊，我们现在稍微跟大家先提一下，实性成就菩萨所发之有发什么心？实心、身心、悲心、执心、身心、悲心。那执心是什么？正念真如之心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人要正直从哪来？不是故意正直的，那故意正直是另外习气展现的。真正人一个能不能真到最后执心的人是什么？相应真如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一个经常守住真如修行的人啊，不是守住，因为就是观了 啊圆真如，因为你本来就有真如。圆真如我修的应该会有一种习性，什么习性？大仁者不失赤子之心，这是从世间的角度讲之心，不扭曲，多一分少一分都扭曲，唯有一真如才之心。这点很有意思，我记得在佛法里面，从修行正不正会引导出修行人的气质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身心一切相都是跟过去修有关。那你看你现在身心是偏哪边，或哪里不足，哪里比较强，你就看你哪里，你那一条线拉出来，某些是掉一边的，这个缺，这边是真，真就是过多执着，执多一边，执少一边，你看一条线拉出来，什么线？真如线。对，所以都感应在我们的身心里面。所以再过来是执心，再过来是身心，身心就是乐啊，乐极一切善行之心，广修一切善。所以我们这里要看到，我们是不是有具足这些心？第一个，如果真如都不懂的话，当然这一点你就到你已经啊、就以前坐一艘船呐、有一个很会讲学问啊。怎么讲？哎呀，你不会这些啊，你生活没意思。因为这个不懂啊，你生活已经没意义了。这个不懂啊，你跟我活着没用。
啊，结果那个船夫啊，被这个教授讲到实在是没意思，所以现在都要碰到大风大浪，船要翻了，他问说你会不会游泳？你钱完了。他不会游泳，他管你懂那么多，你钱完了。你跟我讲学问啊，讲什么东西啊，那个无关生死。现在船翻了，你会不会游泳啊？你都完了，他一句话就把钱拿否定，全部否定了，你还要绕三样才否定。我们现在讲说你有没有资格讲修行，你懂不懂真如理？不懂。一开头你少三分之一了。再过来，你有没有乐极一切善行的这种菩萨心？没有，又少三分之一了。那你现在有没有护法之心啊？我这到后来就讲悲心了啊，悯一切众生，一个是修习善法，一个是悲心，就是第三个心呢，拔一切众生苦之心。那没有啊，你菩萨到这一方面缺太多了，几乎空白，是吧？这叫根源呐、啊，啊，根源体在哪里？曹操，所以说我们要讲到你是菩萨根心的，不是光发心啊，有了你有发四相悲心，有乐极善啊，有没有？可是有没有真如心？所以我们变成就是都有一点，可是都不是很深厚，都不是很深厚啊。所以我们要来抉择菩萨到底，菩萨不是假的，菩萨有具体内涵。那以这个悲心护法之心啊，这个才三心圆法，内外因缘修种种心，才这叫菩萨。入正定聚者，法身理相应也啊，就是说他能为什么不退？信心以什么以真如离体之跟真如离所起的行相应的。坚信住了，这时候就不会退了。意境不退者，不堕凡夫二圣地狱。啊，这就不会退，是讲不会退到这里了。住火种性者，出发心时变成正觉。这里面很有意思啊。如果从原教来讲啊，如果到顿教来讲，出发心已经是出地了。那我们现在。且不谈，我们要讲说那个，因为实际上在这里点出来的那个出发心是位置蛮高的，位置蛮高的。诸佛种性啊，因为出发心变成正觉，我们如果不谈它，它直接就变成正觉，讲的那么高，从圆顿法这样来谈的话，从它依真如离，依真如行这一点呢，我们来讲诸种性，为什么？这是成佛因。所以我们才在注这种心，因为它是坚固，这个种子已经就好像说，你相不相信水可以解渴？我想你这一辈子大概不会，就是屈打成招，拿个枪指着你威胁你，你要承认水不能解渴，你就是水不能解渴，可是哎，有没有水？我现在有点渴，刚讲完他一定又要水喝水，为什么？我被你逼着讲出说水不能解渴，可是当我渴的时候我会要水，因为那个改变不了，那改变不了了。对，我就举这种例子，因为你已经懂了，你这个你用什么方式跟我扭曲我、我不会改变，是吧？他有没有真正了解水性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就是我从我的经验已经这种心在我内心已经确定。当说实在的，真正你会不会再改？也有可能再改，这是世间法。可是我是举例，就我们一般世间人来讲，到现在你说水不会解渴，你大概不会信的，啊，因为我们实际上都是靠水解渴。所以依这样的信心，啊，所以它不会再动摇。我是觉得，如果不把果位把那个境界拉很高的话。其实所谓住，就是说他以此性特性啊都不动摇啊，就像我们对水能解渴这种已经不动摇，所以一路下来就一直走上去了。圣因相应者，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即是一切如来得到正因也。不生不灭为这个就是 正因就是以真如相应之一切心跟行，这叫正因。以真如相应之心跟行，这是正因。好，这个是发心哦。我们看，来看下一个。或有众生久远以来善根微小，烦恼深厚，复其心故，虽指诸佛及诸菩萨成事供养，为众人天受生种子，或众恶圣菩提种子，或有推求大圣菩提道，然根不定，或进或退。这些久远来了，这个都是讲久远的，就是说一直因缘不具足，或者第一个不精进，或者烦恼深重，这个都很难论其真正的背后的，因为这个都太长远累积下来。我们只是就这一点，我们要开始知道法这一点来论这一个人啊，这个人因缘具足不具足。那有些人就是烦恼深厚，负其心，就算意甚远了，都不一定得甚用。所以只能觉，所以你看我们在修这个环境当中，有的人就修，他就没那机会修会，真的是有很多人。然后在我们的周边里面，很多人就是他很乐意修，谈到佛法他就打瞌睡了，或者他听啊，像有一个人哦，我其实我在诵什么经，我很喜欢，可是我不懂他在讲什么，他就喜欢诵，修佛心。啊，有没有一点会有？可是就是不大。那有的人呢不听，他就很乐意供养你啊，护持你啊，道场啊，做善事啊，上课就睡着了。哎，一听到铃声就啊，精神百倍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不耗药，他听到种种的声音，就算我很用力抑扬顿挫念，他就听成平音，他。不会跟着动。我们的声音有时候起伏是让大家能专注力，可是他对你的怎么起伏他都把它等同，觉得一切平等，所以他都没差别。他说他对你所有的音声他都不起分别，所以他就很容易睡着。像我们只要有声音就会睡不着，可是他就很容易把一切差别声音关成平等，所以进入任何状态皆能睡，很厉害。这个功夫啊，有时候我在想说，有些人真的我是很羡慕他们那种功夫，在任何状况连站着也睡呢。你信不信有人站着也可以睡？哎，厉害，他就能稍微拨点力量在脚，可是其他力量就专心睡。哎，他能分得很清楚，那都很熟了，很熟了。哎，这常练习啊，常打瞌睡才能练到这种境界，像我们就不行。所以有人做这个，有人做二圣种子，有人呢就是不定啊、哦，看他的因缘啊、哦。有的人很重就没办法，有的人只要轻一点他可以啊、哦。此名善根微小，烦恼深厚之人啊，虽欲甚远啊，不能发大圣心。善根自有三圣一圣之不同，烦恼又有界内界外之差别。所以我们讲烦恼重，有时候要看哦，有的人在这一方面的烦恼，你要说有些人烦恼很差。种性差别很多，他在某个阶位啊，某个范围底下，他比你干净，人家上去啊，他比你僵硬，硬邦邦的，转不开。就好像有人有洁癖，就表成这个洁干净，他比你干净，可是因为洁癖故，所以比你不干净。你听懂我的话？因为洁癖，癖就是不干净。他是太坚持这个结，所以说对立性很强，所以有人洁癖洁到不自在，是。可是如果就洁这个表层的洁，他又比你做的彻底，就像有些人修定修得非常好，在表层的定他比你有专注，可是在执着定这方面又比你不清净。为什么？他执的比谁都更动。有的人持戒也是这样，持戒持得很干净，他比你干净，可是他可能烦恼比你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执着戒，他没有把戒正用，他戒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染污心。所以持戒修定修慧，包括慧也是 有的人会他懂很多，可是他的会变成生命有另外一个妄想分别的来源，心里很机巧就不自信，就是这样，不无用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烦恼，有时候你要看你定位在哪里。所以有些人啊，有些人看起来烦恼很重，其实未必，未必啊。你看他这个人，有时候你看到有些人邋里邋遢，就像你假如有机会去看到竹林七贤，你会看这种呢，三风败俗，因为在裸奔的，我们始祖从我们竹林七贤就开始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出来？因为他们对这个世道不满，对整个环境不满，所以有一种惊世骇俗的这种举动。从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接受，可是从内心里面他那一份对世间的那种看法其实是不凡的，不是一种凡夫之子的那种想法。他的作为我们不认同，可是在这一点上不认同，可是在他的对世间这种世道的那种不亲近，对于这种政治的污染啊，他用一种刻意的行为去表示抗议。他们有时候就是骑马走到这乱哭一场一通，就是我们点西皮啊，这个西皮的祖师竹林七贤那边就早就有了。可是你从这一点你看，你不能完全从他外向去论定他怎么样。这些人只要把他用对了，他发挥的功能有时候比我们都强多了，是。所以有时候你在看外面有些人嬉皮嬉皮啊，并不是完全是庸俗之辈的人，只是他的心可能纠结在一块，或是他的想法要用什么特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，有时候自我放逐，可是他内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高的一种判断在里面。那很难，世间事情我都越看越多，你都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说了。你包括外面有些你看起来呢很糟糕的人啊，你以为很糟糕，可是其实你都跟他接近了，他有些看法你都不会有敬佩，敬佩就是他这一点坏得很彻底，可以这一点他坚持得很彻底。你看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就是坏坏得很彻底，可是在他所信守的那些原则，他比你信守的还坚持。那怎么会有这？就是这样啊，人心种种太多类了啊，所以说我们要轻易判断人亲不亲近啊，要小心。每个人从无量劫里面熏修来的妄想差别太多了。所以千万不要依一时因缘或主观因缘轻易来论断人，这危险，往往落入另外一个思维当中。好，一一善根对比一烦恼，各作四句料解，或善根多烦恼薄，或善根多烦恼厚，或善根少烦恼薄，或善根少烦恼厚，万别千差不可一概，皆是不定取舍。有善根多烦恼厚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为什么？去看看我们呢、啊？我们当然不是很清楚，我们完全的我们来看，我们有时候也蛮有善心的，可是我有时候我们烦恼还蛮重的，是不是？一样的。所以差不多是包容在一块，就好像说。第七是在执着，第八是起这种我执的时候，第六是也可以做善事，就是这样，不在一块，所以千差万别啊。再过来，或有执佛及诸菩萨供养尘世修行诸行，未得满足十千大劫，中间欲缘而发于心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所以时间有没有一定？时间没有一定，最重要是。因缘具不具足，所以假如你在某个因缘刚好因缘成熟，而你掌握这个要点，而且发心精进，精进修持，你可能很快速就到，是不是？比如说像比如说你本来有修行这个法，你只是不定，就今生碰到恶因缘， 还没亲近到善知识，还没继续熏修过去所熏修的法，就碰到有人在傍大圣，那因为你不定了啊，他在傍大圣的时候他立小圣，你不定了，你骗了。那有没有这种因缘？因缘千差万别，又不是宿命的，就你有这种因，可是不成熟，因为你有太多缘了，太多缘都会成熟，可是这个缘偏偏让你的其他三缘挡住，就跑不出来了。是，你要是心性很不镇定去不退了，就算碰到声闻，你会不会退？不会退。你会不会去接受？就像我们讲嘛，菩萨根性的人见到声闻法，都入菩萨道、菩提道里面，都以共下士、共中士的角度在看一切声闻法，所以他不会排斥，他会皈依，他会欢喜，他会赞叹，可是他会以菩提心跟他相应。嗯，好，所以中间发心啊，有在看个人因缘，未满跟他成就，欲何等言？所谓或见佛形象，或供养众生，或二圣所教，或见他发心，此等发心皆悉未定，有的未定，有的就可以成就啊。或依二缘啊，或时退堕二圣地狱。那如果有的人是现在讲的是比较浅的缘，都是事相上啊，所以见佛形象供养众生啊，这会不会让你成就发心？会，那要看你具不具足。那这里边讲这些缘力道不够，所以他不能成就。可是就实际上来讲，见佛供养众生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会不会让你发心成就？会。啊，现在因为他在讲不定啊，因缘还在摇摆，所以他如果这里面其实只是开出可能性，可以，那可能二缘就退啊，其实他没有说不行，只是说这毕竟是这种浅缘啊，因为比较表象义的，表象事相的缘的。执佛菩萨修行诸行，可谓有因有缘矣啊。特以未满十千大劫，实心未圆故啊，虽欲言发心啊，未能极入镇定居。若使时间结满，则见相公身等缘啊，并可发心入镇定居。勿谓此言非好言，好言也。就是说，你不要以为，就是说，见相公身啊，不一定会发，因为最主要他是讲说，你有没有时间结满。简单来讲，我刚才讲到，其实重点也不是时间结，因为后头会讲到时间的问题，这是另一个相。虽然是世俗地有一定的一些作用，可是实际上在第一地里面，时间没有一定的长相。所以他讲时间劫，其实换个一个词叫做因缘具足。因缘具足到最后一个见相公身为最后真上缘，就入发心住。如果你因缘不具足，这时候光见相公身也不过是另外增加一个缘，让你向前一步，可是会不会让你就镇定居了？还未必。所以见相公身是一种缘，它没有必然绝对是如何。在这里为什么提出来，就是说因为它如果偏比较事相的话啊，光这样的缘是不够。其实你要有和其他的诸缘啊，这种其他诸缘如果成就了，这时候见相公身啊就可以入镇定居。所以我才会讲说时间结满啊，最主要是讲因缘具不具足。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其实极少缘都可能让你一下去啊。所以你看过去禅宗大德有时候开悟的因缘，你看那石头蹦一下它就开悟，这个悟在某个意义，有些大真的大彻大悟就是入这个位啊，就入这个位啊。入最后位的因缘是什么？石头，这不是见相共生，不是，是石头。 石头是不是真的圆？不是，是石头的某一个圆外向圆触发它的念转，也就是说它的条件具足，就且插这个次级因缘，砰一声，杯子掉了，石头撞击了，就这样生。所以最后缘竟然是这个缘，所以因缘具足具足，这个。否则的话，他的心马上就安住，他只要因缘具足，马上就确定安住在这个位置上。所以过去禅宗大德久修行啊，你看他直接就入这个行，因缘具足，过去累劫修的到今生成佛。好，不要认为此缘非好缘啊，其实缘啊最重要是还有靠其他的缘。但有基因利落，就是说如果你光从四象这个基的因落，它可以成就你，可是基因利落。假如你见佛像公身，假如这个里面就在见佛像跟公身当中有另外殊胜因缘，就光见相公身意义其实很多。有的人纯粹就见相公身，在佛陀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见相公身，功德就是人天的。有的人见相公身，从你见相公身修行念佛三昧的也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因缘不一样，最主要是在这个相为缘的时候起什么念头，起什么因缘出来。那如果纯粹就相来讲，它的基因利落，故以大悲护法二种发心不同。如果你有大悲护法这两种发心的话，他现在讲说基因利落是就见相公身的。那如果是大悲护法这个心，为什么大悲护法的发心不同？因为你要能起大悲护法，这没有一些，你见相是一种被动的或是一种感官的，可是你要知道你要起大悲跟护法二种心的话，这个是条件很清楚的。所以这种缘跟那个缘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它基因力强。那见相公身基因力弱，所以像这样基因力弱，若遇好缘则能发心，色欲恶缘啊，或能退堕恶生地狱，就在讲这个。如果你不断在发心修慈悲心，那个不是光只是单独供养而已，这是在我们不是在普贤十大愿讲什么供养为第一，法供养，法供养，什么叫供养？修菩萨行，修法供养。如实修是法供养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。信成就发心列说有三：一、发正之心，就现在在讲如理正念真如法故；二、发慎重心，乐及一切诸善行故；三、发大悲心，愿拔一切众生苦故。这个信成就的发心啊，会发这样的心啊。所以我们的发心能不能掌握到这几点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。我们发心要发这样的心，你看啊，真如乃是一切行本，不念真如而集诸善，善无有集。为什么？生灭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我没有一个修行的法体做根源的话，修诸行经常是啊，第一个生灭掉，还有这个不但有时候会生灭，还会怎么样？感应恶行、恶果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不正，所以修善得福报。那福报下来，如果跟烦恼因、烦恼心相应，那你的福报不是拿来造业吗？是。善无有极，纵有种种善行，并成有漏有回。所以不念，最主要是念真如啊，一切行之本啊。不念真如而拔苦，苦无有拔；纵令缘念众生，只足起爱啊，足即足指那个足起爱起见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你不能依于法的根源，你就算发心缘一念众生，你经常是用你的众生情见在度众生，是度到最后的，哎呀，不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你度的众生让你起苦恼，
你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想到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，不理你了、啊。为什么？勤俭。那么一尊如念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一分一分远离对众生的执取相，会慢慢随观无众生可度，这种爱着心就容易生，那度化众生的心就能长远。故须发正直心，也真如本具无边功德，理须啊显发，故顺真如发生众心。发真善生众，就是因为本具功德啊，所以你要修集一切善行，让真如功德显发嘛。好，所以发生众心，真如即是啊，就是这个就发生众心了啊。再外，真如即是众生心性，悯悟迷执，故顺真如发大悲心，心活众生无差别，众生之为众生就是迷真理。所以我应该发大悲，大悲是什么？真正的悲心，悲在何处？一切为助行，主要的悲是让众生体悟真理，知道吧？所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啊，哦，这好像炮战一样，这。哦，这个很少有这样啊！你看这不知道是因什么因什么缘啊？我们看在座哪一个入定观察，此雷是因和因缘生起，我的声音蛮大的。好，我们再不谈啊。所以整个大悲是引众生，我们说修所有的行啊，乃至度众生的一切善行啊，为辅。终究当众生能体证真如，为是大悲之根本目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皆共成佛道，我们回向讲皆共成佛道，是不是？这、就是我们的大悲。好，正直心即正因理发理心，正因理心发啊，成法身德。生众心即了因慧心发，成般若德。大悲心即原因善心发，成解脱德。这是藕益大师的配比啊。那当然有三因，可是三因基本上跟这个配比有点比较不大一样，你们参考参考。正因啊是诸法实相叫理，正因有真如理体叫正因。诸法实相的这一份真如理体是真因，了因就照了实相，就了嘛，明了成显，对不对？了嘛，了因其实是照了实相，这叫了因。原因是怎么样呢？是修集一切功德善根啊，资助了因，开发正因，这叫原因。原因，所以原因是怎么样？帮助你了，帮助你开发正因。这叫原因。所以如果依一般的这种三因的解释，跟藕益大师这种解释有点比较不一样。好，那变成我们讲说乐极一切诸善行，应发生众心，乐极一切诸善行应该是什么原因，而不是这里的讲的了因。了因应该是智慧观行，叫了因。那正因的话，正因是理没错，但是因为你如果理心发，其实叫做了因的啦。发心原理应该是了因的，你不知道有没有？就是理就纯粹是理体，了因是起自用来圆这个理，这叫了嘛，就明了嘛，所以是自用，智慧自用嘛。所以一旦发心，基本上都已经是动了，已经是在发挥作用了。所以这样的配比，你们参考参考了。那一般来讲，大悲心是圆心，当然可以这样讲。你发善心乃是一切，应该讲，如果以我们从文字上来，生众心跟发大悲心应该是属于圆心。好，那当我们在修集叫起正直心的时候，正直心是怎么样？应该是怎么样？
正行心是了因，那正执心的对象叫正因。你这样听懂吗？如果我要配比的话，正执心是了因，那深重心跟大悲心是原因，那正执心所缘的离体真如离体啊，是正因。不没关系啊，这是一种比对而已啊。总之就是说，你要有本质，众生皆有佛性，那修跟佛性相应，就起修。为了要能相应，所以要修一切缘，就正因、了因、缘因，这样吗？啊，知道一下就好。那我一大师这种配比，你们参考参考。三心圆发，不纵横，不并别，不可思议。这个三心啊，其实像没办法完全分开啦。所以他跟你讲完这个三心这样，实际上真正的心还要分三个心，就是说就心发这个心的时候，它具足有这样的内容。什么样的内容？圆真如，能尊重一切善法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就在一心当中啊，皆蕴含这些。所以我们呢，修善行不离正直，好。发悲心不离正直，修善行不离悲心，不离正直啊，修悲心不离两个心，都是这样吗？是，故曰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所有慧身不由他物，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也。这里面初发心时啊，变成正觉，最主要是，当然一般来讲，初发心，我们不是讲说应该果海吗？是因为他的修行当体啊，这个觉啊，跟真如相应，这个根火没有差别。大灯小灯，灯光照黑暗的这种作用，是不是本质一样？一样。小，就他觉的那一点，跟正觉没差别。而就他的量来讲，会彻底。这个大灯小灯在照破无明黑暗的时候，都是作用一样，可是小灯毕竟是会通透会彻底。这时候很有意思，这在经典经常讲，所有慧身啊，所有智慧啊，开始啊，这时候不是由他物，是物。你要知道，如果由别人讲的，那毕竟还在生命，唯有你掌握到一切智慧根源啊，这一切的解答才能找到 通路。所以诸经教你就会会通，因为你找到它的相关性。我觉得啊，你如果光靠你不掌握根源啊，你要一个解得完。就像说我不是举例嘛，算术你不学会算啊，你光一题目你做得完啊？你唯有掌握到根本的原理，你才能算尽一切问题。你也不需要算啦，因为反正任何问题啊就算了，我不要把世间问题算尽，怎么也算不尽了，对。所以如果悟必须由他悟不完，而且生命所悟者都会彻底。那这个能圆真如是这智慧的根源，啊，这智慧的根源。好，我们来看。问一切众生啊，一切诸法皆同一法界，无有二相，具理但因正念真如，何假复修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？一切根源都是在法界真如啊，没有二相啊。所以如果照道理，你只要念真如就好行了嘛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有些人在修空观，修到什么都不修，结果空观也修不成，对吧？抓到根本却不知道差别，原来根本跟差别是没有分开的。可是在因地修行上没有差别的，慢慢修根本根本不会成。道理上讲是一切平等，问题你还没有，你还有这时你就要修集一切善法。本来贪即是道，嗔即是道，那现在呢？当然要去贪了，因为你还在妄想分别啊。
只是在你在去贪的四修是不是未彻底，你还在去贪嘛，还有取贪跟无贪的对立嘛。可是当你在修去贪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观贪无贪无明，以贪无贪平等真如来修去贪法，要这样。答不然，如摩尼宝啊，本性明明解，在旷会中啊，假使有人勤加意念而不作方便，不施功力，欲求清净，终不可得。就是我只是想，我要啊，这个因为那个宝珠宝在矿物里面呐、啊，啊，你只是想说我要，又不去把它磨出来，那永远也得不到啊。好，真如之法亦复如是，体虽明解，具足功德，而被无边课程所染。假使有人勤加意念而不作方便，不修诸行，欲求清净，终无得矣。好，是故要当即一切善行，救一切众生，离彼无边课程垢染，显发真法。好，这是一个观点。这个观点透露什么道理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一切修行不能离以真如念。以真如念，即便你对治悉檀，啊，各个为人悉檀，啊，世间悉檀，都不离开第一义悉檀。这时候该对治。那在对治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起贪，在对治贪的时候，你不能对治贪的时候起贪可得，对治法可得，这时候其实就背离掉了。等你贪对完了，其实又跑出另外一个执着。我们就说，我们能分别一切差别法，乃至我们深了解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现在的妄想心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妄想心？有。可是我们知道道理，妄想心是来自于什么？不觉真理。所以从一路修行就是觉真如为修行的根本，那以觉真如来觉什么？就在现前妄念戒而之心啊，就是真如。所以我们要对治它，对治的根源是离这个贪，离这个贪的那种妄想心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对治？要。那可是你要知道贪的根源来自于哪？离以真如。所以法则一样，而对治样态不同。是对治贪，对治嗔，对治痴，都还是对治。可是，在对治的时候，信守一个原则，一个法则。所以他这样才说，他磨，他要用什么？他必须要不能贪在这里，磨另外一边嘛。宝珠在这里，你就磨这里的、啊。你知道他是被矿包着，结果你去磨其他的矿。你应该磨这个包着真如的矿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你要顺这个真如的，它有染污，那你就要擦染，那染就应该是宝珠上的染，你要跑到别的地方染，你就擦一辈子也没用啊。
就问题解决问题，
对啊，你必须要针对你现在的问题，真的这个根本问题是无明执着宝珠摩尼，对，摩尼宝，所以你应该是什么？去除摩尼宝上面的污名，对吧？那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虽离依及一切平等，四修上也是什么？将这个道理是一通变一样的道理，而道理变成是圆净之见之修上。所以呢，圆融不爱行部，行部不爱圆融。好、哦，行部，我们上次也讲过，行部就是分位啊，就是阶次。圆融，道理圆融，修行不离开，不妨碍差别，见自修，见贪对贪。可是我们在去贪的时候，必须要配合圆融理。那去贪的时候，另起一个贪心。不知道贪之真实，为什么贪的根本来源，就对治错了，这个贪没办法根本解决。
对不对？说一定是就摩尼宝珠上的污垢去去除，你不要去除其他的污垢，那结果除的其他地方的干净，就是摩尼宝还在矿物里面。对，所以啊，懂得道理的人，他会尊重一切法，所以广修一切行。好，好，哎，时间关系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莲合堂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